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今天有好多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对，首先呢，就是在悉尼有一个叫做新上海的餐馆的老板要面对法庭的审讯。
听着就像是中国餐馆。
是，对，这个新上海呢，可能在悉尼的很多华人都去吃过哈。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新上海餐馆呢，是在 Charlestown Restaurant， 位于这个 Lake Macquarie 这个地点的这个新上海餐馆。那这个餐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呢，就是有来自这个餐馆的厨房的员工啊，去投诉说他们是工作很长时间，但是得到的这个工资呢是没有达到法定的最低工资，那么就引发了这个公平工作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呢，发现在仅仅16个月当中，这个餐馆少付员工的工资呢是达到58万3000澳元。
16个月就少支付员工58万3000澳元，按照澳大利亚最低的工资标准是吗？
是的。
那这是明显的剥削行为了。
是的。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公平工作委员会在展开调查的过程当中，这个餐馆还提供了假的雇佣的证据来证明说他们其实还的工资是符合法定的标准的。后来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呢，最后他们才由于种种原因交出了这个真正的雇佣记录。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员工呢是只拿到1小时10块钱的工资。这个餐馆的老板呢是和他的人事部经理还有他所拥有的公司一起也要面对这个法庭的审讯。其实呢，是一位来自厨房的帮工，他说呢，他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每个小时只拿到12块钱。还有另外一个员工呢，就是被少付了33000块钱。所以呢，是有这个很多的员工和工作人员都被少付工资啊，引发了这个调查。我们在这个悉尼晨风报的报道里面，他没有说得很清楚是这些员工自己去投诉呢，还是说有谁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个餐馆呢是雇佣了85名就是服务生还有厨房的帮手还有这个厨师他们很多呢都是被少付工资。所以由于这个现象呢是太过普遍，发生在很多员工的身上，再加上这个时间很短，数额也很高，所以我想呢，可能是这个员工的就是怨声载道因此呢这个事情呢就是终于爆发出来。
那通常呢负责调查这方面的投诉的机构应该是公平工作委员会，而有权利把这些违法的东主告上法庭的也是公平工作委员会，所以我们相信呢应该是新州的相关部门采取了这样的法律行动。
对，
这样的事件揭发出来之后，往往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在澳大利亚做生意，你要有正当经营的基本的道德观念，同时要基本的守法观念，否则伸手必被捉，早早晚晚呢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而且呢，就是不要以为你不是老板，你只是配合老板，你就没有事情。因为在这个案例当中，老板的雇佣的两位经理同样也是会面对这个法庭的审讯。而且呢，在这个案件当中，陈先生和他的两个经理呢，有可能是每一个违规的行为呢，都会面临高达10200元的罚款。
那如果每一项违规的行为，也就是违法的行为被确认之后，可能最终的罚款累积起来也会是不小的数目了。
是，而且就是他整个公司呢也将面对一个罚款，每一次公司的违规行为都会面对高达51000元的罚款。
希望这样的案例能够给我们的华人朋友特别是一些雇主雇佣了工人给自己工作的朋友们的一个警醒。
那来自公平工作委员会的投诉专员 Natia James 呢，他就想把这个事情呢跟广大的这个华人社区呢更加深入的去剖析，并且呢他希望说这个华人社区的领袖可以多多的在社区内推广这样的一个概念。首先呢，对于这个被雇佣者来说呢，这是你的 工作的权利，所以呢，你不要担心害怕说你找不到工作，或者说揭露了雇主之后你会丢掉工作，你就不敢出声啊。另外呢，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作为这个做生意的人也要有这种法治的观念，那么一旦被抓住之后确实是得不偿失的。
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于饮食的话题。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包括在我们的手机会有很多的软件啊，好像非常的科学，指导我们说你每天应该是摄入多少的热量，你现在吃了多少东西，这个热量已经达到多少了，你就可以停住了等等等等。那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生活的很有规律，然后呢很科学，还有一些非常流行的饮食方法来指导你说啊，既吃得很健康，但是同时呢又可以保持这个身材非常好。但是这些零零总总的信息，它是不是真的很科学，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真正的有益处呢？这个呢好像澳大利亚很多消费者都是非常的对那么多的信息都有点被搞昏了头。但是呢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非常官方的这个调查数字呢，就发现说有10分之9的澳大利亚人呢每天并没有吃足够的奶制品来保持这个在这个钙质方面的吸收以及骨头方面的健康。那么另外呢只有4%的澳洲人呢是每天吃了足够的蔬菜，同时呢只有1/7的澳洲人是每天吃了足够的瘦肉或者是蔬菜的代替品。有超过1/3的我们的食物其实呢都是垃圾食品啊，或者是酒精。其实呢这些食品本来呢如果想要小小的奢侈一下的话，最好是每周只能吃一次，但是有时候确实是这样，有时候当我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参加各类的活动的时候，都会发现主办方他会准备的东西就是肯定是会有酒水，然后呢一些小的这个零食哈，好像这个酒精也是占据了澳大利亚人日常饮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来自这个 Dairy Australia 就是澳大利亚奶制品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 Glendy 呢，他就建议说其实呢这个缺少奶制品的摄入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心脏病、中风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一些种类的癌症。如果是每个人呢都可以是根据这个他们的建议摄入足够的奶制品的话，那么呢可以为国家节省20亿元的这个健康开支。那么到底是什么是他们认为的最准确的这个吸收奶制品的量呢？他们说这个成年人呢每天是需要2.5份的奶制品，青少年呢是每天需要3.5份奶制品，超过50岁的妇女呢每天是需要4份的奶制品。
这个份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到底多少是叫一份呢？
对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衡量标准哈，所以从此以后我可能也要好好的来遵循一下了。他这个一份呢就是指一杯的牛奶，他没有说这个牛奶是多少 CC 的，但是就是通常我们这个玻璃杯一杯的牛奶，还有40克的奶酪或者是3/4杯的酸奶。那么这么说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青少年的话，那每天呢需要3.5份奶制品的话，其实呢要喝的牛奶还是蛮多，至少要喝3.5杯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家里的青少年是不是现在有喝这么足够的这个奶制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代替的饮料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带有牛奶的这个饮品很多。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奶制品协会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青少年呢他们是很最需要这个奶制品当中的钙，还有呢就是 B2 和这个 B12 的，所以呢一定要保证他们这个牛奶的摄入。
我相信这样的研究报告一定是有它的道理，但是这样的报告是由奶制品协会提供的哈，它的公正性就又会让人受到怀疑，因为这里边牵涉到它的商业利益了。 这样的数字呢，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大家都要注意饮食均衡的问题，而摄取一定的奶制品一定会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好处。上了年纪，特别是女性哈，在防止骨质疏松方面一定是有一些功能，但是是不是每一天真的是要喝5杯甚至6杯以上的牛奶，这个问题呢，还是在这儿要供大家参考。特别是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从网上获取的各种健康信息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哈，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
对，如果是对这个问题特别在乎，或者是特别需要这个科学的指导的话，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问自己的保健医生。
嗯，那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教育方面的话题。因为本周呢，全国的3、5、7、9年级的学生是参加了 NetPlan 的考试，那对于教育这个话题呢，大家呢也会特别的重新关注。前几天呢，我就看到来自澳大利亚教育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澳大利亚现在的学生的数学和阅读能力还是没有能够跟上很高的水平，可能将来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会缺乏这方面的技巧。然后他们还把这个澳洲学生的水平跟这个亚洲的其他国家的学生的水平做了一个比较，那具体的数字我就不说了，因为好像这个对我们来说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呢，这个调查委员会呢，就是提出说，学校呢，之所以出现学生的数学和阅读能力越来越差的情况，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不同学校的这种表现是很不一样，一些很优秀的学校学生呢可能表现得很好，但是一些比较差，就是学术成绩比较差的学校呢，他可能又把这个平均的水平呢拉得很低。另外一个就是说，作为老师这种职业的吸引力呢是越来越低，换言之呢，可能是说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老师呢没有吸引到那么多高素质水平的老师。这份报告还提到说，在韩国和芬兰有一些高素质的老师是受到了很好的待遇，那么他们呢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要实施一个全国的行动计划。但是呢，有关的教育计划其实我们也听得比较多了。我是觉得在这个悉尼西区的一些这个天主教学校，他们的做法呢，其实是很值得借鉴的。他们说他们并不等待全国去实施一个什么计划再来指导他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而是他们呢是自发的去邀请了来自其他一些大学的科技、数学还有这个科学方面的老师，就是澳大利亚学生可能普遍比较薄弱的这些科目的老师，到学校来给他们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让他们多做一些更加难的这些题目以及学习。这样的话呢，提高学生的信心，还有呢对这几个科目的兴趣啊，特别呢是在这个小学生，就是5、6年级的时候，这些来自大学的老师们呢就会来到这些学校来教学生，并且呢培训他们学校的这几个科目的老师，让老师呢也更有信心，可以帮助自己的学生在这几个科目取得更好的学业的成绩。
嗯，我们但愿呢，通过 NAPLAN 就是全国考试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措施，一方面能够促进各个学校认认真真的让学生的改善他们的学习成绩，但与此同时，不会把人们引入误区。因为考试成绩，因为学校排名而忽略了其他许多重要的东西，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没错。
好，非常感谢陈云，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